我哋发咗愿生净土之后，就要依愿起行，有愿冇行，等于冇发愿。点样实行呢？下文讲得好清楚，舍利弗，不可以小善根，福德因缘，得心彼国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执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。乜嘢叫做善根呢？菩提心就叫做善根，是成佛的亲因。菩提心只能够从三宝里面培植，布施、持戒、禅定叫做福德，是成佛的助缘。净土法门属于大乘，所以很重视发菩提心。九品往生的众生之中，上三品属于以发菩提心的大乘根基，中三品属于回小向大的二乘人。若果二乘人不发菩提心，善根少，不能够生净土。就算是下下品五逆十恶的众生，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会教他们发菩提心。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亦是善根。现在很兴讲环保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是属于心灵的环保。社会上如果少了贪，就会少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；少了嗔，就会少了很多仇恨；少了痴，就少了很多怨气，心灵就得到环保。布施、持戒、禅定是属于修福。布施有很多种，有赠衣施药，有走去战乱的地方救人。我们香港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几个月前的 SARS 疫症，前线的医护人员甚至是清洁工都以一种忘我的精神照顾病人。他们其实是布施无畏给全香港人，这种布施的福很大。又有人帮贫病交迫的老人修理轮椅和电器，亦有人在节日出钱出力买玩具送去孤儿院，有人捐钱去各种慈善机构，亦有人捐血。简单地讲一句，见到善事而自己有能力的就去做，就是修布施。我们布施的时候不应该分种族、宗教，如果有所分别就失去慈悲心。至于持戒和禅定，各位可以参考我以前讲的六波罗蜜。除了修福，我们亦要懂得惜福。惜福比修福更重要，大人要惜福，小朋友更加要惜福。一个人一生的福报是有限量的，如果自小就奢侈浪费，就即使自小就开始选自己的福，到了福选到尽就变成无福，无福就真是苦。看看现在的人几浪费，如果我们节俭一些，再将有剩的金钱捐给贫病的人，我们不但惜福，还收到福。我们把口更加要收福，就是说话不要讲到那么尽，不要讲得出就讲，不要随便骂人，做人敦厚，福亦都厚。这一段文是释迦佛很明确地指示给发了愿的人知道，以执持名号至一心不乱为正行。又在下文指示出，命中的时候心不颠倒，才能够成功往生净土，可以说是本经的心要。这一段文又带出另外一个问题，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话，女人及根血，二成种不生。 是不是女人和有残疾的人不能够生净土呢？如果是，为什么文中有善女人这一句呢？所有生到极乐的众生都是具有三十以上的男子身，所以女人生到极乐立即转化为男身，身有残缺的人亦立即转为圆满具足三十以上。往生论所指的是极乐没有女人和身有残疾的人，并不是说女人和有残疾的人不能够发愿生净土。金刚经以善男子代表定，以善女人代表慧，弥陀经就以一切无论出家在家贵贱老少甚至是五逆十恶的人，只要一听闻到阿弥陀佛和极乐净土就生起信心，必定是多劫善根成熟，所以叫做善男子善女人。如果没有善根，根本就不会听到有阿弥陀佛，更何况信受念佛求生净土。执即是坚固不移，专一不变，这里不是解做执着。持就是忆念不忘，如果今日念阿弥陀佛，明日念药师如来，虽然都是持名，但是不叫做执持名号，因为不是坚固不移地受持一尊名号。执持名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希望达至一心不乱。一心即是功用纯熟，打成一片，不乱即是不被妄想所乱，亦即是正定，亦叫做念佛三昧。执持名号分事相上持名和理相上持名，有能有所叫做事持，以心为能念，佛号为所念，心念口亦念，心口相应，一心一意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或者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字字念得清楚分明。如果念到糊糊涂涂，即是打紧妄想，这样就不是心口相应。怎样可以心口相应呢？佛号从心起，由口念出，再由耳朵收回入心。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，耳朵要听回口中的佛号，心就自自然然起相应。念到念念无间断，行住坐卧，唯此一念，无其他念，心不离佛，佛亦不离心。这个时候内不被烦恼所乱，外不被五欲六尘的境所乱，叫做事一心不乱。因事而达理，了知能念的是自己的心，所念的佛亦是自己的心，心即佛，佛即心，无能念无所念，能所相忘，这个是无念。但是如果住于无念，亦是属于有念，不是真无念。不住于有，亦不落于空，有无虚显，这个才真正是无念。透过有无二观，就是中道实相，就是菩提，所以叫做实相念佛，又叫做理持。很多人问什么叫做无念而念，念即无念。所谓无念，即是无一切有念无念，而念即无念的时候，就是念菩提。所谓恰恰念佛事，恰恰无佛念，无佛恰恰念，念时恰恰无，这个是由事持而达理持，是念佛的最高境界。念佛到了这个阶段，无名分分破，法身分分正，属理一心不乱，所以念佛亦可以开悟。古人讲得好，一句阿弥陀，无上甚深禅。理持 又如禅宗的参禅，参禅至能所相亡，就如净土的念实相佛。居云老和尚说，禅即是净中的禅，净即是禅中的净，禅与净本来相辅而行。又说念佛要好似细水长流，念念不断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心境一如，就是参禅。所以我们学佛不应该分宗派，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佛亲口所讲，只是对机不同，大家应该各自根据自己的根性而修，不应该互相排斥，做了违谤佛法的罪。我们初初念佛的时候是从有念而念入手，这个有念不但有佛念，亦有妄念，妄念和佛念成日在这交战，越念越多妄想，有些人因此就退心不再念佛，那就很可惜。其实我们多生多世以来已经习惯了打妄想，习惯成自然，所以不觉得自己有妄想，到了开始念佛的时候才发觉妄想的存在。如果你不念佛，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妄想，这个觉得自己有妄想的觉是一种进步。所以不要因为觉得自己有很多妄想就害怕，无始劫以来有哪一秒我们不打妄想？日间打妄想，晚上睡着了亦有梦的妄想。相对于念佛来说，我们打妄想的功夫的确是很纯熟，念佛就非常之生硬。我们一定要将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念到转生为熟，以正念代替妄念。转生为熟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多念。妄想起的时候要怎样对付它呢？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妄，妄即是虚假不实，妄想本来没有，因境而有。例如你看到一些诗情画意的文章，就生起诗情画意的妄想；你看到邪恶的文章，就生起邪恶的妄想。所以妄想本来空，它不是实在有，只是因境而有。既然妄想不真实，妄想起的时候不需要害怕，这个害怕亦是妄想，亦不需要想办法去对付妄想，以免无端端又多了个妄想。妄想起的时候不要理它，由得它，自己提起一句佛号，绵绵密密地一直念下去，妄想见你不理它，觉得没意思，就会自动离开。听到一些不如意的事，心里面当然难过，难过亦是妄想，由得它，自己继续念佛，很快这些难过的妄想就会消失，人亦都很快振作起来。别人骂我讥讽我，由得它，别人赞我亦是由得它。初初念佛的时候要时时自己提起佛号才记得念，稍为分心，佛号即时不见了，妄想立即又起，一觉得有妄想，立即又再提起佛号。古人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意思即是说，不怕妄念起，只怕发觉得迟，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妄想走，越走越远，终于走到三恶道去。若果妄想起的时候发觉得早，立即用佛号扫走它，这样就不会被妄想牵住你走。久而久之，佛号念得纯熟，不需要提，心里面都会自自然然地念，叫做不念而自念。这个时候是有了一些进步，虽然是不念而自念，但是仍然有我念佛，未到无我念佛， 有我就有我贪、我亲、我痴，所以仍然会被贪亲痴的妄想所乱，只不过多了一啲啲的定力。用功的时候觉得比较顺，贪亲痴起的时候亦都容易用佛号将它们压翻下去，就好像用石头压住啲草，啲草虽然暂时不能够生长，但是草的根仍然埋在泥土里面，如果一移开块大石，啲草又会立即生长起来。所以用功到了这个时候，千祈不要起骄慢，以为念少一两日不紧要。我们要记住，自己烦恼未断，只要稍微松懈，就会退到原来的地方。我们从不念而自念，继续精进用功，念念无间断，行住坐卧，唯此一念，没有其他的念。念到内，不被贪嗔痴烦恼所乱；外，不被五欲六尘的境所乱，得到是一心不乱。再念，都摄六根，正念相继，回光返照，照见能念的心与所念的佛，了不可得，心佛一体，能所相忘，念即无念，无念而念，亲见自性法身佛，得到你一心不乱。所以念佛法门三根普离，下根和中根从有念而念开始，上根的好像文殊普贤，当然念实相佛，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，正念相继，亦是念实相佛。所以不能够说念佛法门是没有知识的人才去修，其实念佛法门最能够利益上中下三种根性的人。所以十方佛出广长舌称赞这一部，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。这一段文是释迦佛教导我们乞祈求证一心不乱。七日七夜的念佛不断，必定能够证得一心不乱，在生死大事上就有把握。若果不乞祈求证，就一定不会有一个勇猛的心。念佛堂的打佛七就是乞祈求证，如果有佛七，大家最好能够参加，不过不要跟人交谈，亦不要攀缘，这些都是打闲差，失去了参加佛七的意义。1933年的春天，福建功德林的居士发起佛七。第三日，虚云老和尚途经功德林的时候，刚好佛七指证，大家一听到老和尚驾临，大半人都来坐顶礼迎接。老和尚即时呵斥他们，老和尚说，你们学佛这么多年，今天这个严肃的佛七道场都被你们搞乱了。佛法门中无论是禅是静，最重要在六根门头用功。弥陀经说，一日甚至七日都一心不乱，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亲来接引往生。现在你们能不能够一心不乱呢？如果一心不乱，又怎知道我来了？是定是乱都搞不清楚，那就很危险，也都很可怜。大众被老和尚教训了一顿，都不知道怎样好。到了佛七开证的时候，老和尚就跟大众一起入佛典礼佛，跟着就开始说，打佛七最紧要一心，如果心不一，东看西听，这样念佛，就算念到未立佛出世，都还是业障缠身。世间法尚且要专心， 更何况佛法呢？念佛的人从头到尾要绵绵密密，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念，佛嚟又是这样念，魔嚟又是这样念，念到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这样才有成功的日子。今次在佛七场中没来迎接我的居士，算是见到佛。你们叩头迎接我的，又究竟接到什么呢？既然讲不出好处，岂不是浪费光阴？岂不是我来害了你们一生的大事？岂不是我成为你们的魔？佛法无上，贵在用心。讲完，老和尚头也不回咁就走咗。今次大家都唔敢起身送别。呢、这个佛七经过虚云老和尚开示之后，所剩翻嘅四日，的确好愉快。其中一位陈大年居士喺第六日念佛嘅时候，睇见地下现出黄金色，佢非常之高兴。跌七之后，立即跑去请老和尚开示。老和尚话：这个是心达清净的表现，但是千祈不要着了这个境，应该继续一心精进念佛，自然就会到家，不能够有其他的希求。偶益大师认为，上根的众生若一日的精进勇猛念佛，已经可以得到一心不乱，下根若七日才得一心不乱，若二日、若三日、若四日、若五日、若六日，先至得一心不乱的，是属于中根的众生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七日得一心不乱，是讲平时，抑或临终之时？答案是平时。咁七日得一心不乱之后，如果再造业，仲可唔可以往生呢？其实得是一心不乱，已经不会被烦恼和六尘的境所乱，所以不会再造业。又有人问，我已经参加了多次的佛七，但是还未念到一心不乱，究竟我出了什么问题呢？求生极乐最紧要是法缘，促成我们法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了生死的决心。如果我们不想再有生老病死苦，不想再有爱别离苦，那我们一定要出了三界的生死，才可以解决一切世间的苦。但是多生多世以来的业力牵住我们，不让我们出三界的生死轮回，唯一办法就是乘搭阿弥陀佛的大愿船，横出三界，大业往生极乐。往生极乐的第一个条件，就是发愿临终之后生净土。能够推动我们至诚发愿的，就是恳切的了生死的心。如果你了生死的心不够恳切，你虽然参加打佛七，但是同时亦都打闲叉，所念的不是阿弥陀佛，而是五欲六尘、人我是非。佛七对于你只不过是社交活动的一种，如果你想今生了生死，自然会分秒必争地念佛，不得闲跟人打闲叉，不得闲讲是讲非。只要你精进，一个七不得，打第二个七；第二个七不得，打第三个七，终有一日得到一心不乱。念佛的时候最重要是顺其自然地念，口念的时候耳朵要听得清清楚楚，佛号就自然流入心里面，即是佛号由心而起，从口出，再由耳入心。所以初学念佛的人最好是出声念，如果环境不许可，可以金刚念，即是只见嘴唇喐而没有发出声音。因为初发心念佛的人心力弱，必须藉口的动作带动念佛，或者藉着声音 幫忙食心，所以初發心念佛的人最好出聲念，多些參加念佛法會亦是一種出聲念佛的好辦法，等到念佛的心力強的時候才開始學習靜坐默念。如果默念的時候發覺很散亂，就應該立即出聲念以幫助食心。若果妄想多到令我們心浮氣躁，可以先行拜佛或者拜梁王忏，因為妄想和我們過去的罪孽有很大關聯。所以普賢菩薩十大行願裏面教我們忏悔業障，忏罪最好是拜佛，所謂禮佛一拜罪滅河沙。拜完佛之後心境會寧靜很多，這個時候再繼續念佛會比較容易攝心。不過有一點要注意，一定要在不騷擾家人的情況下念佛，如果因為自己念佛而引致家人起親心，甚至對佛教反感，即是無意中將家人引到三惡道去，所以在家修行要小心留意。念佛是最吉祥的，任何時間只要你得閒就可以念，有人念佛的地方都是吉祥地，所以不但在佛殿可以念，在家的客廳、廚房都可以念，主婦可以一邊打掃一邊念，或者一邊煮飯一邊念，在車上可以念，行路亦可以念，但是在廁所或者睡覺的時候只可以默念，出聲念就不恭敬，但是不可以不念，因為念佛是要念念無間斷，如果有一念不念佛就會打妄想，所以唯有默念。印光大師說念佛沒有秘訣，只在自誠恭敬，有一份誠敬就有一份感應，有十份誠敬就有十份感應。念佛會遇到什麼境界呢？雖然修行人不應該著任何境界，但是可以直境驗心。念佛人最初的境界就是在夢中可以念佛，第二就是一覺醒來將醒與未醒之間的第一個念就是佛號，表示念佛的善根增長，但是還未得力。第三是在病中可以念佛，忘記了自己的病苦。第四是當煩惱起的時候能夠以佛號克服煩惱。為什麼克服病苦不及克服煩惱呢？因為病是身的苦，煩惱是心的苦，萬病皆因煩惱起，所以克服煩惱比克服病苦更難。如果能夠克服煩惱，就算有病亦不覺得苦，到了臨命終的時候因為不起煩惱，自然就能夠正念往生極樂。無論你念佛亦好，不念佛亦好，甚至風花雪月亦好，日子都是一日一日地過。如果念佛求生淨土，就可以橫出三界，不再在五族惡世受苦，否則輪迴有你份，生死有你份。無量壽經話，在娑婆五族惡世正心正意齋戒清淨修行一日，等於在極樂淨土修行一百年。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地念佛增長自己的善根和福德呢？我們今天講到這裡為止，明日我們繼續討論心不顛倒和怎樣發願回向。我們明日再見，阿彌陀佛。各位法師、各位居士，今天繼續講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 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是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乜嘢叫做临命终时呢？将要去世与未去世之间，寿命将要尽，就叫做临命终时。人临命终时，一生所作嘅善恶，一时之间好似电视嘅快镜咁，全部现晒出嚟。作善多，就现人天嘅善境界；作恶多，就现三恶道嘅恶境界。念佛得一心不乱嘅人，喺佢清净嘅心中，见到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同大势至菩萨嚟迎接佢往生，旁边嘅人未必见到，但系可能会见到光，闻到花香味，甚至可能听到一啲好悦耳嘅音乐。念佛至一心不乱嘅人，不但喺清净心中见到佛菩萨，甚至预知时至。乜嘢叫做预知时至呢？知道自己就快往生，于是沐浴更衣，念佛而逝。但系我要强调一点，能唔能够预知时至，绝对唔重要。最重要是心不颠倒，大家千祈不要本末倒置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很大的笑话，有一个病得很重的居士，医生断定他还有两三日的寿命，其他人听到就到处对人讲，说这位居士预知时至。在清净心中预知时至是属于智慧，在重病之中被医生断定还有两三日的寿命是属于业，两者绝不可以混淆。是人终时心不颠倒，所谓是人终时，是说这个人已经去世，今世的念一尽即是死亡，但是死亡之后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今世的念一尽，来世第一念立即跟住起。如果是善念，就生天或者人之中；如果是恶念，就生三恶道。心不颠倒，就是指来世第一念仍然是念佛，仍然是求生净土的愿。例如有些善根厚的人，早上睡醒的时候虽然还未完全清醒，但是第一念就已经是念佛。所以一心不乱是指今生，今世念尽就死亡，来世第一念是佛，是愿生净土，就是心不颠倒，就立即蒙佛接引往生。所以一心不乱在前，心不颠倒在后。心不颠倒实实在在就是指来世第一念仍然是正念，即是说愿生极乐的念在命中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不变，就叫做心不颠倒，就叫做正念，当然就能够往生正土。如果命中的时候忘失正念，不愿意生正土，就叫做心颠倒，当然就不能够生正土。所以心不颠倒完全是愿力的问题，愿力够坚定，内心一定不会颠倒。所以我们每次念完佛、诵完经或者拜完佛之后，都要回向发愿生净土，以加强自己的愿力。 如果你没有求生净土的愿，任你念佛念到风吹不入、雨打不湿，都不能够生净土。一个人如果命中的时候心不颠倒，当他在这个娑婆舍受的一刻，亦正正就是生到极乐之时，是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。什么叫做中阴身呢？中阴又叫做中有，有即是有生死果报，阴即是五阴，又叫做五蕴。人死之后未投生以前所受的身叫做中阴身，形状好像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，在黑暗之中非常之彷徨忧虑，希望早日投生。中阴身每七日就有一番生死，在第一个七日，如果过去善业成熟，就立即生善处；如果恶业成熟，就立即生恶道；如果善恶业还未成熟，中阴身七日即死而再生，再续第二个七日。如是七日一期，在第七期之后一定会投生这一个地方。如果我们在 七日之内为他们念佛，回向他们早日发愿生极乐，亦可以帮到他们的。但是极恶或者极善的人死后亦是不经中阴身而立即入地狱，或者立即升天上，是不是过了七日就不用念佛回向先人呢？不是，任何时间都可以念佛或者诵经回向给先人。若果他已经往生净土，你为他念佛可以令他品位增高；若果他已经生在天上或者人间，你念佛的功德可以增加他的福报；若果他生在三恶道，念佛的功德可以令他早日脱离恶道。有些人命中的时候听到妻子儿女的哭泣声，起了一念不舍得的心，因为这一念的不舍得使到他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愿意生到极乐，就叫做心颠倒。因为这一念的颠倒使到他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转生死，六道轮回无有了期。所以心不颠倒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修为，只不过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愿不会退。我们千祈不要对临终的人哭哭啼啼，甚至他死后八小时之内亦不可以对着他放声大哭。虽然医学上说他已经死亡，但是八小时之内他的阿赖耶识可能还未离开身体。如果阿赖耶识还在这里，他仍然会听到哭声而生起不舍得的心。不但八小时之内不要对着他哭，亦不要移动他的身体，因为人死的时候好像风刀解体，好痛苦。就算你用手指轻轻掂他一下，他都痛到不得了，只不过有口不能言。移动他的身体即是加痛苦在他的身上，会引起他的亲心。一念亲心起，立即引了他去三恶道。平时念佛得一心不乱的人，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手执莲花台亲自来安慰接引。若果他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他就立即升到极乐世界，七宝池莲花之中，身上光明，有三十二相，寿命无量，不会有老病死，有神足通，可以往来十万亿佛国土，供养十万亿佛，修福修慧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不应该害怕死亡，死亡 只不过是舍弃这个臭皮囊，而换上一个清净光明的身，就好像我们舍弃又旧又污糟的衣服，换上一件名贵的衣裳一样。唐朝有一位道某法师，出家之后为了弘法利生，一心研究大乘经典，但是自己就立志求生西方极乐净土。在贞观七年，他69岁的时候，他预知时至，知道自己在八月就会往生，于是约晒所有人在八月初来寺院跟他们告别。到了八月初，大众齐集，道某法师先为大众传授菩萨戒，跟着大众又听到天乐，道某法师说有天人来迎接我，但是天道仍然在六道轮回之内，仍未离生死，不是我所愿意去的地方，我只愿意往生极乐净土。一讲完这番说话，天乐和天人即时灭去，跟着大众都见到和听到有香花和天乐由西方涌过来。道某法师说，大家保重，现在佛菩萨亲来迎接我往生。道某法师见到天人来迎接他升天，他都不去，这个就是心不颠倒的好例子。由唐朝怀玉大师，一生严持戒律，每日念佛号50000句，天宝元年6月9日，他见到西方圣众手执银台来迎接他往生。怀玉大师说，我一生念佛，誓要上品金台先至往生。讲完之后，西方圣众立即不见了。如果我们有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就知道阿弥陀佛是用金台来迎接上品往生的人。自此以后，怀玉大师更加精进念佛，过了一段日子，阿弥陀佛手执金刚台来迎接他。当时虚空放大光明，怀玉大师含笑往生。由明朝时代，杭州有一位17岁的少年，非常聪明，他的邻居是一位老婆婆，老婆婆每日必定念佛几千句。这位少年就好奇问老婆婆，为什么每日都要念佛几千句。老婆婆说，她的丈夫生前每日都念佛，临终的时候没病没痛，向大家拱一拱手就命中，所以她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于是决定每日念几千句佛号为功课。功课未做完不休息，这位少年听了之后亦决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并且在书台上贴着生死是大4个字来警惕自己。到了32岁因缘成就的时候就出家，他就是年中的第8位祖师莲池大师。有一年地方发生旱灾，居民请莲池大师求雨。莲池大师说，我只识念佛，其他乜都不识。居民不相信，是都要请他求雨。莲池大师揸住个木鱼，绕住田边一路行一路念佛，冇几耐立即落大雨，居民好开心，大家夹钱起咗一座寺院。莲池大师又起咗一个放生池，写咗一篇戒杀放生文。喺万历40年6月，佢向各人告别，话自己将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7月初1，佢话俾各人知，明日我要走啦。到咗第2日，佢嘅弟子赶嚟送行， 见佢喺方丈室面向西方闭目打坐，大家唔敢出声。忽然间莲池大师张开眼睛对佢哋话：大众老实念佛，切莫整蛊弄怪，坏我规矩。讲完之后大声念佛，咁就往生。由以上嘅几则公案，我知道心不颠倒是往生净土的关键。既然心不颠倒是往生的关键，我们最好能够组织助念团，为临终的人助念，帮助他们正念往生极乐。助念团人数越多越好，因为可以轮流念佛，令佛号相续不断。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病人平时是念佛抑或念观音菩萨。如果念佛，他习惯念阿弥陀佛四个字，抑或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都应该预先问清楚。到助念的时候，病人虽然口不能言，但是心里面就起了共鸣，可以跟住默念，这样才叫做助念，帮助临终的人生起正念，帮助他往生。所以助念的人功德无量。若果不问清楚病人平时念诵的习惯，到了念的时候，病人不但心里面不能够起共鸣，反而生起烦恼，苦上加苦。我们在健康的时候，应该预早告诉亲友或者同修知自己是念佛抑或是念观音菩萨，免至忽然病苦到来，口不能言，就任人摆布。但是最实际都是靠自己平时用功。助念的声音不应该带有悲哀，以免影响临终人的心情，使他生起不舍得的心，亦都不要用隐兴和小木语。根据弘一大师讲，神经衰弱的人病的时候最怕隐兴和小木语，因为他们的声音尖锐，刺激神经，反而令病人心神不宁。清唱助念已经很足够。命中之后八小时内亦不要移动他，仍然为他念佛，因为八小时之内阿赖耶识可能还未离开身体，他还可以听到念佛的声音。我们不但在命中的时候个心不可以颠倒，就算在平时也要时时刻刻不被自己的心颠倒。有一位已经逝世的老修行，他年轻的时候很精进，而且为佛教贡献很多，可惜到了晚年他迷上了电视，不再念佛，但是就由朝到晚都要看电视，若果劝他不要看，他就哭起来。这个是生前已经心颠倒的一个例子。我讲出这个例子，一则是提醒我自己，二则亦提醒各位，不要以为临终前的一口气才是生死关头。其实眼前的每一秒每一刹那都是生死关头，所以我们每一秒每一刹那都要保持正念，一得闲就要念佛。如果临命终才念佛，发愿求生极乐，恐怕到时手忙脚乱，六神无主，佛号都忘记了，再加上亲友哭哭啼啼，个心就颠倒。有人问，临终所见的佛会不会是魔呢？如果参禅的人不求见佛而佛现前，决定是魔；修净土的人求佛接引而佛现前，因果相应，决定不是魔。何况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之中的第十九个愿话：假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 發菩提心，修諸功德，自心發願，欲生我國。臨壽終時，假令不與大眾為擾，現其人前者，不取正覺。所以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临终见阿弥陀佛，是阿弥陀佛自己许诺的愿，所以一定不是魔。其实正得一心不乱的人，平时在清净心中都可以见到阿弥陀佛，不一定等到临终才见到。年终初祖庐山慧远大师一生之中见佛三次，不过我们在未证得一心不乱之前，就算见到佛都不要太欢喜，因为这尊佛可能是魔化成，因为魔亦可以变成三十以上的佛身，如果生欢喜心就会着魔。怎样可以验证它是佛还是魔呢？应该继续念佛，如果越念这尊佛越现得清楚，甚至放光向你说法，这一尊是佛。如果你继续念佛的时候，它就开始震动，并且渐渐变得模糊不清，最后甚至消失了，这个是魔。因为魔怕佛，你念佛它就怕起来走了去。如果我们见到佛，不要随便对人讲，只可以对自己师父或者对善知识讲。例如慧远大师虽然三次见到佛，但是直至到临命终的时候他先至讲出来。想自己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平时就要加强自己的信愿。要增强自己的信愿，就必定先要对极乐世界有深切的认识，所以不可以不看净土三经，就是佛说无量寿经、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以及佛说阿弥陀经。你明白了净土法门，你对求生净土就不会存有疑惑，亦不会起邪见。舍利弗，我见是利，故说此言。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人临命终时，一生所作善恶一时现前，白色田中的杂气涌晒出来，这个时候心乱彷徨，最难作主，叫做生死关头。不要说临命终时很难作主，就算平时我们在梦中亦很难作主。释迦佛见众生临终捣乱之苦，所以再次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发愿，由愿而起行，即是念佛到一心不乱，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与圣众现前，安慰引导，没有了临终心慌意乱之苦，可以心不颠倒地自在往生。无此劫以来的生死轮回一时了决，这个是几咁大的利益。释迦佛亲眼见到这个利益，故说此言，所以要讲出以下几句说话。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整部弥陀经以信愿行为三大纲要，信和行在前文已经很详尽地讲了。弥陀经讲到这里，释迦佛第二次劝众生发愿往生极乐。怎样发愿呢？课诵本里面有很多发愿往生净土的回向偈，其中一首我最喜欢的发愿文就是：愿我临终无障碍，阿弥陀佛愿相迎，观音金炉洒悟头， 細至金台安我足，一刹那间离五族，屈身被挺到莲池，莲花开后见池尊，亲听法音可了了，闻已即悟无生忍，不为安养入娑婆，善知方便度众生，巧把尘劳为佛事，我愿如是佛自知，不竟当来得成就。有一次我在大屿山遇到一位有病的老比丘尼，我教他背这首偈，他总是背不到，后来我教他只是背头两句，愿我临终无障碍，阿弥陀佛愿相迎，他很快就背熟了，而且很开心。如果我们教老人家发愿回向，只教头两句亦可以，其实全个回向偈最重要的亦是头两句，将一切念佛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，就是从愿起行，由行得力，增长你的愿力。不但念佛回向，诵经、拜佛、听经、拜忏、受戒，以及任何利益众生的善事，亦可以回向发愿生极乐。所谓回向，即是回自己的功德归向极乐世界。既然有愿，就一定生到净土，那为什么念佛的人多，生净土的人少呢？又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对往生净土没有信心呢？因为所发的愿不够恳切，不够坚定，口讲求生净土，但是心里面就不舍得这个世界的五欲六尘。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，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凡夫爱着五欲，就好像口渴的人爱饮水一样，甚至到临终的一刻都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，渴望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，享受五欲。就是这一点的爱称为渴爱烦恼。渴爱烦恼令我们希望继续再生存下去，但是要换上另外一个身份。是什么身份？临终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，因为它完全受业力的支配，不由你的主观意志去控制，由业力支配你，以人身或者天身或者阿修罗身或者地狱身或者饿鬼身，又或者是以畜生身重新开始生存，于是有六道轮回。只不过凡夫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以为今世是人，下一生亦是人，今世享受五欲，下一生再继续享受，甘于被五欲六尘牵住受轮回，生死循环不息。其实当我们命中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五欲六尘，一切的恩恩爱爱已经没有我们的份，你就算不舍得都要死。如果我们念佛的心不够恳切，求生极乐的愿力微弱，就算我们念佛只不过种落一些飘渺的善根，这些飘渺的善根又怎能够感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生极乐呢？只有智者才会相信净土法门，只有智者才肯放下娑婆虚假的五欲六尘，而求生净土，在净土修行，直至成佛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，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，东方亦有阿初毗佛、衰微上佛、大衰微佛、衰微光佛、妙音佛 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，出廣場舌上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說成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時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由這一段文開始，藕益大師判為流通分。流即是流傳萬世，通即是通達十方。這一部經既然是釋迦佛徹底悲心無問而自說，那邊個人最適合去流通這個不可思議法門，令十方眾生都能夠橫截生死，帶業往生極樂，得到不可思議的利益呢？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說他義，是因為人人容易念眾受持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流通這部經。說他難，是因為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他的本體就是法界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，所以十方佛出廣場舌流通這一部經。梵文本的彌陀經原文是有十方佛，圓莊法師所譯的彌陀經亦保留了十方佛。十方即是東南西北，東南東北，西南西北，上和下。鸠摩罗什法师去繁就简，略去了其中四方，以六方佛代表十方佛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。乜嘢叫做不可思议呢？不可以用第六色心去思维分别，名为不可思；不可以用口去议论，就叫做不可议。不可思议功德就是无漏功德。一如释迦佛在这个弥陀法会上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的利益。东方亦有阿初毗佛，东方是一切方位之首，所以先讲东方。梵语阿初毗中文亦做不动，这尊佛不为无名烦恼所动，所以叫做阿初毗佛。须弥上佛，梵语须弥中文亦做妙高，佛的相好不可思议叫做妙，佛是最尊最上叫做高，所以称为须弥上佛。大须弥佛，须弥山是众山之王，比喻佛为大法之王。须弥光佛，光表智慧，佛的智慧最高最妙，所以称为须弥光佛。妙音佛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中国人听到的是中文，英国人听到的是英文。又佛音不可思议，佛一说法大乘众生听到是大乘法，小乘人听到是小乘法，各有所证，自在成就，所以称为妙音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印度有一条好大的河叫做恒河，沙粒好幼细，若果以一粒沙代表一尊佛，在东方还有恒河沙那么多佛，各于其国，出广场舌上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。佛的应化身、分裂应身和性应身，裂应身佛的舌相伸出来可以遮盖整个面，性应身佛的舌相伸出来可以遮盖整个三千大千世界， 称为广场舌相。凡夫若果连续三世唔打妄语，舌头伸出嚟可以到鼻尖。广场舌相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，表示佛多生多劫以来没有打妄语，这个是依事相来讲。若果依理相来讲，佛法音所到之处就是他的舌根所盖浮的地方。汝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本经的经题应该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共十六个字。因为中国人喜欢简略，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为佛说阿弥陀经，不但适合中国人好略的根性，亦好配合本经持名念佛的宗旨。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，明问光佛，大焰坚佛，须弥灯佛，无量精进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义。汝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日月灯佛，用日月和灯比喻佛的光明无时无处不照。明问光佛，佛明文遍十方，佛智慧光明亦照十方。大焰坚佛，焰表智慧，坚表可担，佛以大智慧可担一切众生出生死成佛道，所以称为大焰坚佛。须弥灯佛，解释和须弥光佛一样。无量精进佛，佛在因位之中精进无量而成就佛果菩提，所以称为无量精进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。汝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这段文的意思和东方相同，所以不再解释。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无量藏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宝相佛、净光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。汝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无量寿佛，这尊佛和阿弥陀佛虽然是同一个名号，亦同时在西方，但并不是同一尊佛。这尊佛寿命无量，所以称为无量寿佛。无量相佛，佛身相好无量，因此而得名。无量藏佛，我们在寺院的大雄宝殿里面见到一枝一枝竖起好像一块布一样的，叫做花，圆筒形的叫做藏。藏即是法藏，有吹邪显正的意思。佛演说无量的法门，吹破一切邪魔外道，建立正法，所以名为无量藏佛。大光佛，佛正一切种子， 智慧光明遍照法界，所以名为大光佛。大明佛呢尊佛以三明度众生，就是天眼明、宿命明同埋漏尽明。宝相佛，佛嘅相好由福德智慧之宝而成，所以称为宝相佛。净光佛，佛已断尽一切烦恼，佢嘅智慧光明最极清净，所以称为净光佛。舍利弗，北方世界有焰坚佛、最胜音佛、难嘴佛、日生佛、网明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舌上，遍浮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，与等众生当信时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焰坚佛，焰代表智慧，坚代表可担，佛有智慧能可担度众生的责任，所以称为焰坚佛。最胜音佛，佛音具足不可思议力用，九法界众生所不能及，所以称为最胜音佛。难嘴佛，嘴即是破坏的意思，佛所证的是究竟坚固之理，法身常住不坏，所以称为难嘴佛。日生佛，日照万物，使万物生长，佛是众生的老师，能令众生智慧增长，所以称为日生佛。网明佛，佛的智慧光明中环交落，影切无量，犹如宝珠网一样，所以称为网明佛。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狮子佛、明问佛、明光佛、达摩佛、法藏佛、持法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舌上，遍浮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，与等众生当信时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三千多年前，释迦佛已经说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下方和上方都有无量的世界，但是古时的人认为这个地球是不会转动的，地下面和天空上面怎会另有世界，而且还是有恒河沙数的无量世界。现在科学越发达，越证明佛所讲的都是真实，亦证明佛经所讲宇宙的一切事物，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要追寻的答案。狮子佛，正道歌话，狮子哮，无畏说，百兽闻之，心胆裂。狮子为兽中之王，大哮一声，所有野兽都惊到心胆震裂，表示佛为法中之王，佛一说法，天魔外道都会惊恐，所以称为狮子佛。